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吃饭这件事儿说来简单，讲起来就有意思了。中餐、西餐，规矩不同，风味各异，吃法大有讲究。有人想吃家乡味，却遍寻不着。
只想吃有正宗的烧食汤面，吃不着呀。
有人提一杯，
来，干了，干了，干了啊！
对面真的就只抿一口。
你这养海豚呐？
一桌饭，一种文化，一口菜，一个故事。这里是说给你吃，我是锦一，欢迎和我一起开吃。说的是美食，吃的是故事，欢迎来到说给你吃，我是锦一，一口井的井，一口井的一。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系列播客的最后一期了，就像一顿饭吃到最后总得举个杯敬一敬大家，也敬一敬这顿饭结下的缘分。所以今天我觉得咱们也要一起来举个杯，来聊聊酒，聊聊那些澳洲和中国的酒场上不同的规矩和故事。首先还是一样来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在澳洲居住多年的上海人 Helen。Helen 呢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担任我们 SBS 的嘉宾了，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Helen 你好。
你好锦衣。
你好你好。Helen 同时还是中英双向的翻译员是吧？
是是。
所以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词不达意啊，就是很难翻译的和酒文化相关的东西？
作为从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从小学英语的话就说到酒啊，大家都说 wine、后来我也是到了这儿才知道 wine 其实在英文的语境里面仅指葡萄酒。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要用酒的话呢，那么liquor 可能就更加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我现在问早了哈，待会儿让 Helen 再给我慢慢道来。那另外一位嘉宾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他是我们节目第一期的嘉宾，今天最后一期也刚好请到他。丁哥你好，欢迎丁哥。
你好锦衣。
丁哥你好。
大家好。
丁哥大声的告诉我们你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我出生在菏泽，成长在济南。
山东济南人。所以这期必须请你来，就是我们聊酒文化。山东名声在外了，在山东酒桌级战场。要问一问丁哥，你上一次上战场是什么时候？
前两周吧，前两周。
刚从战场上下来。
刚从战场上下来，是的，没多长时间。
嗯嗯。所以Helen 听说过山东的酒桌文化吗？
我有听说过，但是没有见识过。
好，那今天希望丁哥能够生动的给我们展示一下我山东大山东的酒桌文化。其实 Helen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过非常详细的就是澳洲各类酒的知识，能不能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像我这种不喝酒的，我又是新移民刚来澳洲，有哪些比较需要知道的澳洲的酒知识呢？
澳洲嘛，如果要去买酒的话，我们就去 bottle shop， 不是卖瓶子的就是卖酒的嘛，因为酒都是装在酒瓶里嘛。所以说呢，就可能听大家可能听到过 bottle 呢，它其实它是就是 bottle o，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品牌名，还有很多不同的 Beer One Spirits。 Beer One Spirits 也是一个品牌名，但是呢这个 Beer One Spirits 其实是挺好的概括了，就是澳洲可能三大类的酒，就是一个啤酒，一个葡萄酒，还有一个就是烈性酒。随后呢澳洲人如果说到酒的话呢，他可能就会用一些俚语，比如说 Grog Booze，比如说测酒驾的那个警察的车，我们通常会叫它 booze bus。 因为它有的时候就是有我不知道在其他州，因为在维州的话，它会有一个真的是一个大巴，随后呢上面就是有一个 0.5， 因为这是它的血液酒精浓度的法定标准。随后人家一看到这大巴就说，哦 ，this the booze bus， 对，因为它就是来测酒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叫 moonshine， 就是你自己在家自己酿的酒。因为 moonshine 呢，就是等于是偷偷摸摸的，就是夜黑风高，自己去酿的酒。那么就因为酿酒其实是要执照，不过现在自己家里也是可以，因为你在超市的话也可以买那些家中自酿啤酒的一些原材料。所以说呢，就是有一个对自酿的那个酒的昵称，就是 moonshine。其实这个词是沿用了很久了，所以自己家里偷偷摸摸酿的酒，那就叫 moonshine。只是在晚上才可以拿出来，就是给亲朋好友比较亲密的朋友一起大家分享一下，但是不能广而告之，就是这个意思。
这也太有意思了。但是。就是你说的那些其实都非常的深入澳洲文化了。我作为一个新来的新移民，我经常会碰到一些误会，就比如说在翻译的时候cheers 经常会翻译成干杯，那这个翻译其实是对的嘛？因为中文里面我们说干杯就是要喝掉的。
对，其实呢就是 cheers 呢，我觉得翻成干杯呢可能是最贴近的一个翻译方法。虽然说在澳洲的话，如果有人跟你说 cheers， 那只不过碰一下酒杯，不用一口闷的，因为澳洲人没有这个习惯，只是就大家敬一下酒。就是我们作为中国来讲呢，我给你敬酒是最好是一口闷的，对吧？但是在澳洲呢，就敬酒呢也不是说啊一定要一口闷，就是怎么说呢，就一个礼节性的一个表达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其他的澳洲人比如说亲亲，它也就是 cheers 的意思。
我知道澳洲还有一个 shoey， 就是那个叫他们有一个喝鞋酒，
对，
把酒装在鞋子里面喝的那个，我不
知道。对，那个哎，那个我真的是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很早很早就有人是这么做了。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把这个流传到全世界的可能就是那个一起方程式以前的那个 Daniel Ricciardo， 他是就是他是把那个香槟倒在鞋子里随后一饮而尽的话，他们就说就是澳洲人喜欢来这个休仪，但是个人认为好像没有什么必要。
这个是澳洲的一个传统，是不是澳洲独有的，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好像是澳洲独有的吧。我记得我曾经看过，它好像是因为澳洲呢，它有 V8 那个车赛，这个呢是属于一个澳洲的国民赛事吧，一个赛车赛事，好像是从那儿就是赢的人开始把那个酒倒到鞋里，随后喝，从那儿开始的。但是呢，是被那个 Daniel Ricciardo。那个一级方程式的车手就是澳洲车手，等于是推广到全世界去的。
对，酒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真的很多我们要了解的要学习的也很多。
对，其实说到澳洲的话，真的澳洲酒就是澳洲人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记得还有一个比较澳洲的一个说法叫 six o'clock swill， 就直译的话就六点钟大口喝酒。为什么呢？因为澳洲人就现在很多的 tradie， 其实就澳洲最有钱的蓝领，对吧？他们呢现在还是这样，就是他们其实很早一早就开始工作了，随后呢到三点半四点他可能就下班了，随后呢可能会去 pub 跟朋友一起喝一杯然后再回家。那以前呢澳洲的酒吧呢那个时候是必须六点关门的，而所有的人呢是五点下班，所以说呢就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就很就是尽量的就喝，能喝多少喝多少，不然话就不能再喝了。所以说呢，就是对，就是six o'clock swill， 就是六点钟的，就是大口大口的灌下去，然后呢，六点一到，酒吧关门，大家回家。所以就是真的，澳洲就是真的要追溯的话，它那个文化里面，什么什么事情都会和酒有关。
我们讲了一点澳洲的酒知识，再穿插一点咱们中国的 丁哥来给我们讲讲山东的酒知识，或者说山东叫酒桌知识。
山东酒桌上的文化在国内是最有代表性的，规矩也是最多的一块。首先呢，就是这个座次安排，就是山东人讲究这个座次为尊，尤其是在这个正式的宴请场合，座位排布非常的讲究。第一呢，就是主位正对着门或视野最好的一席，通常是由最重要的客人就坐的入座的，这是一个原则。就是主陪呢，坐在主客人的右手边，为这个右尊，副陪就坐在主位客人的左手边，协助照应这个主宾。
哦，就是你们有主陪和副陪，然后两个人一起陪一个今天的主要宾客是吗？
是的，还有东道主，东道主呢，就是一般坐在这个主宾的对面，便于招呼啊。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宾客嘛，依照这个地位啊、辈分啊、年龄依次的落座，这样。就是敬酒的流程呢，就是主陪开始先起头，第一个敬酒呢就是表示着欢迎。然后呢就是宾客回敬，再由这个主宾，再反敬这个东道主。这样主陪副陪轮流敬之后呢，就是自由交流的这个阶段，然后每位嘉宾这个之间的互敬。然后还有一项更注意的就是说敬酒的时候呢，酒杯子要低于对方，以表示那个尊敬。如果对方是长辈啊或是领导啊，要起身的敬，这起身就是站着敬，知道吗？就是敬一圈嘛，这样敬一圈的那个人酒量是很厉害的。
就是要选一个酒量好的敬一圈，
是
就是算是
每个人敬一杯，然后这叫打圈儿，说的。
Helen， 你是上海人对吧？
对。
上海有所谓的酒桌文化吗？
其实呢，我在国内不太喝酒，而且我们的朋友如果说大家聚一聚的话，也就是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这样子。只有就是在婚宴上，因为我们是新郎对吧？随后呢有一个伴郎，伴郎呢，上海他又有一个上海的说法叫陪客，还有呢，
不好意思，叫什么？
陪客
不叫伴郎吗？
伴郎可能是普通话更加多一点吧，但是如果真的说上海话的话呢，其实可能用陪客这个词。
上海话怎么讲？
陪客
啊。
Yeah, so 从上海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要结婚的话，伴郎就是除了伴郎肯定是新郎的非常好的朋友吧，另外伴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必须能喝。
上海的这个所谓的酒桌文化其实差不多全中国就是这个标准，差不多。可能北方啊，像东北那边要稍微更厉害一点，但是特别是江浙一带，确实是差不多的，不会有太过分的行为。
对对。
哎，你有没有带过你的澳洲朋友上过中国的酒桌？
因为我先生是澳洲人，我们做了20多年的家具的生意。一开始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从国内去进货的，那么去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供应商就会宴请我们，就像那个丁哥刚才讲的，比如说在一桌酒席上他就是主宾，所以说大家呢就会不断的跟他敬酒，然后呢他才意识到居然我要完全要给他一口干掉，所以他也觉得就是非常的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因为在澳洲的话，就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哪怕是公司开个大的年会啊或者什么的，大家只不过一人拿着自己的酒杯，随后碰一下杯，说一声 cheers 那就行了，没有人好像觉得你一定要把它给全都干掉。
哎，澳洲是不是就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劝酒这一说呀？
我听到有一个朋友说过，他说澳洲人在这方面他们还是比较注意的，他们会就是一杯酒他必须再喝一杯水，这样的话就确保，就是因为喝酒其实醉酒的话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你脱水，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喝，但是呢其实喝的都是酒精而不是水，所以你的身体就脱水就更加容易醉。 所以呢他们我知道他们喝得很厉害，但是他们会一杯酒然后一杯水然后再一杯酒，这样就是能够打
稀释一下，
对，稀释一下，随后呢就时间可以持续的长一点嘛。
哦，所以哎，那同桌的人也会提醒你，哎，该喝水了。
我们可能他们自己也会比较注意一点，而且呢酒这个东西说实话就年轻人出去，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是我们的滑雪俱乐部，因为在雪山上呢一旦到了雪山大家就是喝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白天滑雪晚上 party， 然后呢因为酒太贵了，对，尤其对年轻人来讲，但是年轻人呢又爱喝，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在家里就是或者在俱乐部里先喝一点随后再出去，
是啊，先喝个七八成然后倒上来再加
就是又觉得又比较喝的又比较尽兴，因为他已经有点那一点酒打底了，又对，就是喝的特别贵，随后呢又喝的特别开心，所以真的他们好像是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就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这个饮酒的过程吧。
其实我们刚刚说劝酒啊，中国才有这种劝酒的文化。丁哥，咱们中国喝酒有很多的劝酒词，对吧？就像那个叫什么“感情深，一口闷”。这个在你看起来是不是一种真情流露，还是算是社交压力？
在我们山东人的眼里啊，这个酒桌上的这个一口闷啊，常常是真感情的象征，尤其是多年的好朋友啊相聚，往往酒过三巡，哎，话也投机，也就是说走一个，哎，一口闷闷一个啊，就是一帮兄弟的义气，就是非常讲义气的一种表达。
那有没有类似的一些就是劝酒的金句啊、顺口溜啊，像这种感情深一口闷？还有啥
呀？有的，就是说，感情浅啊，舔一舔；感情厚，喝个够。头一杯敬领导，第二杯不想跑。宁可喝出胃出血，不叫感情破裂。就是
来个
山东话版本的押韵的一个。
那你给我押一个，我听听。
押一个就是喝了，哥们儿，不喝你是外人了。就是普通话，就是说喝了我们就是兄弟，哎，不喝你就是个外人，就是用山东话是这么说的，喝了哥们儿，不喝你是个外人。
这是其实是济南话是吧？
对，我们山东济南话，哎，就是这个啊。还有就是来了，感情不够啊，咱别喝了呀，意思就是说来吧啊，感情不够那就直接干吧，就这样。
感情不够直接干了是什么意思？你是在 PUA 吗？就是哎，感情不够，算了，以退为进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意思。
就是喝酒的说辞特别多，所以你们的酒文化相对的也很丰富，各种风格都有。
是的，嗯。
但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年轻人，包括 Helen， 就是上海的一些年轻人。对于这个酒文化，劝酒文化现在是越来越所谓的不买账了，我觉得特别是我们流传的在职场上，就是领导敬你你不喝，你叫不识抬举，然后你喝了才会得到领导的赏识，这个某种程度上以前经常讲的一个词叫服从性测试，就是我用我的权力去压迫你，让你来喝酒，然后让你展示你对我的服从，对我的尊敬。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不在乎这个了。
可能不管是国内也好，澳洲也好，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个人自己，我到底要什么，什么是对我好的，就更加注重一点。所以慢慢的可能开始有扭转这个趋势，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挺舒服的，挺开心的，那么我就喝，但是没有必要为了因为领导敬我，我就非得喝。可能现在就是有一些改变了。
是，确实是的。文化的交融也会造成大家观念的一些改变，特别是很多现在年轻人他不喝白酒了，他们会更多的去找一些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想喝什么，我喝开心的，找到一些品酒的乐趣。所以 不喝白酒，反而是葡萄酒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可能葡萄酒甚至 whisky 它相对于白酒来说它是更有乐趣的。我在跟我们这个节目的监制周老师在聊这些主题的时候，周老师他就说他以前看电影就是看到西方人喝酒就是不吃菜，甚至就是喝酒拿一杯红酒配电影配个黑胶唱片，他觉得非常难以理解。但是后来他就慢慢理解了，有的时候吃菜就是在有点像搞破坏，就是那个酒的味道都给搅和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西方人的话他的酒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葡萄酒的话就是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葡萄。
对，
所以说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酒是主要是用来品的。
哎，
当然了，不排除就是很多人还是会酗酒。
酒还是有它的那个功能性在。那你跟我们讲讲吧，就是讲讲酒啊，讲讲酒和食物的搭配啊。
怎么说呢，一般来讲其实最基本的就是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啊。一般来讲就是牛肉羊肉啊可以配红酒嘛，白酒的话呢鸡肉海鲜可能就配白酒。啤酒呢对于澳洲人来讲一个 pub meal，就是便宜大份的那个菜式，配一大瓶一大杯啤酒，那就是最舒服的，一定要凉的。
哎，其实喝酒这个像刚刚 Helen 说的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这个只是一个可能是类似于建议，它并不是一个一定之规。因为你看确实中国人喝红酒的时候也会就是过年的时候吃一大桌子菜，随便什么 都是配红酒。
对，其实真的是建议，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觉得事情大，就是凡事吧，尤其是饮食方面不用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最对你口味的就是最好的。
嗯，就是那句话叫食无定位，适口者珍，就是你自己觉得好的那它就是好的。
对，
但是在这个层面之上哈，我们还是会说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好像大家默认的，就比如说在中国你喝白酒一定得吃点什么，就是你一定得吃个花生米啊，吃个卤牛肉，好像必须要吃点什么才能配白酒。白酒很少有空口喝的吧，丁哥？
哎，是的，基本
什么呢？
基本上都是配点花生，
而且好像最好还要就是稍微口味稍微重一点的菜。哎，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这个白酒它度数高，喝完它会有上头的感觉，你说吃一口菜吧，哎，它会缓解一下它这个东西。
哦，可能跟那个 Helen 刚刚说的喝水的作用是不是有点像？
对对对对，对
就搅和一下，mix 一下。
哎，西方就是有点喝口水，但是中国，你说你喝一口白酒，喝一口水，哇，有人会觉得不
瞧不起你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是的，
是吗？
还是吃口菜吧，基本是这样，更实诚一点。
对，而且其实可能，刚刚丁哥也说了，白酒比较辣，你吃一口可能缓冲一下它那个冲口的感觉，但是可能像那个葡萄酒，还有甚至 whisky， 它的度数都没有白酒那么高，不会那么冲，所以它也许可以单喝。也可以，
对，或者就是那些烈酒啊，他们很多就是加冰块，而且现在澳洲流行的就是很多会加可乐啊。
真的吗？那不就是多少年前雪碧对红酒的喝法吗？
你其实你可以就是外面就买的话就可以买到啊，就什么烈酒加兑可乐的，随后呢它就是罐装的，它就现成的罐，一罐一罐你就可以去买来喝。
太厉害了。所以就是想问问你们，对你们来说喝酒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怎么说呢，喝酒对我来讲可有可无，但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社交吧。其实尤其是到了澳洲你就发现，就是如果大家都出去的话，不喝的话，虽然说不应该要感到这种社交压力，但是不喝的话你总是的确会有一种不合群的感觉，一个敞开心扉说话的一个敲门砖吧。
所以在澳洲的这种文化下，是不是 大家也是会尽量的融入，而不是说、哦、我不喝，我就是不喝。
所以说也是，其实也是挺矛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酒精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要适量，不适合就是大规模的提倡。但是呢，酒的确就是对是一个澳洲人特别喜欢享用的，而且呢又牵涉到很多其他的文化，都是从酒就是
延
伸出来的。所以说呢，酒对澳洲人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它就是一个社交润滑剂。所以为什么以前看那种老钱电影，上流社会的人士都会用低度酒来进行社交，就是一方面又保留了它的社交属性，一方面又保证了自己身体的健康。相对来说，
对
丁哥呢，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真情。你看得跟谁喝，比喝什么是更重要的。哎，
嗯，
第二个还是一个氛围嘛。就有的时候酒，是也是真的助兴，但是适量就好。但是真的不是说为了喝多少，不是为了说喝的是斗酒。还有一个就是自愿，就是喝得痛快一点，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被强迫的，就是有的就是以酒会友，就是这样。
对对对，是的，没错，我明白你们的意思。都说中国是人情社会，但其实澳洲也是，并且在这个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我觉得酒都是很好的社交润滑剂。公司聚餐啊，朋友 party，家庭聚会，就是酒都是跟这些很美好的场景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爱喝酒，因为他一喝酒他就想起那些美好的回忆，然后就更爱喝酒。但是也得提醒大家，刚才两位都说了哈，美酒再好也别贪杯。过度饮酒和劝酒行为呢，可能会对个人健康和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应该要理性看待酒文化，避免盲目的跟风或者说过度的饮酒。这个提醒咱们还是要做到位哈。
对
对，
好，那我觉得今天聊的差不多了，要不就到这儿吧。
好
好，
说的是美食，吃的是故事。那到此呢，就是我们说给你吃系列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今天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Helen 和丁哥，谢谢你们。我们就再见吧，拜拜。
谢谢，
拜拜，
谢
谢，
拜拜，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